家好，欢迎来到你的地址，我是唐。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是卡尔维诺的作品《马可·瓦尔多》。真的是非常惭愧，这本书明明一直在我的想读书目里，我竟然到现在才看。我记得之前有一个听众朋友有私信我推荐这本书，当时我还跟他说啊，我一直很想读这本书，我一定会读的，然后拖一直拖到现在。反正我就是边看边后悔为什么没有早一点看，因为真的是太好看了，写的是太好了。我当然知道他写的好，但是看的时候还是会忍不住惊叹，真的是太好了。就是如果我这辈子能够写出这样的文字，我觉得真的是值了。那从卡尔维诺开始说吧。卡尔维诺在中国应该算是很有名了，说到意大利作家，尤其是近现代，他应该是会被首先提及的名字之一。我之前在你的地址也有分享过两位意大利作家的作品，包括马拉巴特的皮以及普里莫莱维的被淹没和被拯救的，欢迎大家收听。其实说到早期的节目有点心虚，那会儿很多节目准备的不是很充分，很多书其实很值得好好说一说，但是做的就很不够。还是先回到卡尔维诺吧。诶，我突然想到，其实我有分享过他的为什么读经典，也是在你的地址很早期的节目了，所以还是重新介绍一下他。卡尔维诺1923年10月15日出生于古巴首都哈瓦那的郊区，他的父母都是植物学家。我看维基百科里说，他的妈妈希望他能够记得自己的意大利血统，于是直接给他取名叫意大罗，就是 Italian 的意思，就还蛮好笑的。但是可以想象，作为一个叫这个名字的小朋友应该是蛮受困扰的。卡尔维诺本人也认为说这个名字很像一个好战的民族主义者。他在童年期间就回到了意大利，他的第一部小说作品《通向蜘蛛巢的小径》和自己参加抵抗组织的经历有关。到了50年代，他转向了幻想和寓言作品的创作。50年代的作品包括非常有名的《我们的祖先》三部曲，也就是分成两半的子爵、树上的男爵和不存在的骑士。60年代比较有名的有《命运交织的城堡》，今天要讲的《马可·瓦尔多》，还有一些作品是后来传承了《宇宙奇趣集》。70年代出版的像是《看不见的城市》、《如果在冬夜一个旅人》，也有一个翻译是《寒冬夜行人》，好像是。去年夏天我去一个与世隔绝的山里住了几天，当时想到要去过没有电的生活，我就想好好挑一些书带过去，然后就带了《宇宙奇趣集》。当我躺在山上看银河的时候，脑海中就会浮现白天读的《宇宙奇趣集》的故事。后来我回到城市，每次看月亮的时候还是会想到《宇宙奇趣集》，可见他的书是有多妙。不过今天要讲的呢是《马可·瓦尔多》这本短篇小说集，发表于1963年，原标题是《马可·瓦尔多》或《城市里的四季》。因为这本小集子里总共是有20个小故事，分成了5个四季，也就是春夏秋冬、春夏秋冬这样轮回。马可·瓦尔多是故事主人公的名字，所以这本书也是讲述了他在不同时期的奇遇。故事发生在一座城市里，这里可以是世界上任何一座城市，也可以是任何一座看不见的城市。马可·瓦尔多在这座城市的一个广告公司做体力活，他的妻子叫多米蒂拉，他们有4个孩子。起初一家人是住在一间半地下室里，后来又搬到小阁楼上。马可·瓦尔多呢，用书中第一个小故事里的话说，他有着一双不是很适合在城市生活的眼睛。因为标志牌、红绿灯、橱窗、霓虹灯、宣传画，那些设计出来就是为了吸引人注意力的东西，从来都留不住马可·瓦尔多的目光。他看这些东西就好像一眼扫过沙漠里的沙子。但是呢，树枝上一片发黄的树叶，缠在瓦片上的一根羽毛，却从来也逃不过他的眼睛。没有一只马背上的牛虻，没有一个桌上的蛀虫洞，没有一块人行道上被碾扁的无花果皮，是不会被他注意到，不会被他作为思考对象的。通过他们可以发现季节的变化、心理的欲望、自身存在的渺小。在严密运转的城市里，马可·瓦尔多像是一个在齿轮上绘制图画的人，这些目光和笔触很显然是不会扭转城市的轨迹，当然这也从来都不是他的目的，他只是在机械的缝隙里看到了光影变化的美的人。 很妙的一点是，他对城市和自然的注视并不纯然是浪漫化的，很多时候他的视角、他的发现都是想让自己的生活更好一些，而这些企图往往以尴尬的失败告终。比如当他在等车的时候，他发现树桩上的蘑菇时，他想的是哇，可以吃炸蘑菇了。他向从来都没有吃过蘑菇的孩子们描述蘑菇的美味，每天小心翼翼地去守护蘑菇，等待他们的成长，还要防着被别人发现。这是城市生活里一个很小很小的秘密，但也是这个灰色世界里一个希望的光斑。不过最终还是被一个清洁工盯上，开始觊觎这片蘑菇。等到一场雨后，马可瓦尔多和孩子们赶来采蘑菇，清洁工也来了。这时候你会发现马可瓦尔多的情绪转变非常的真实，非常的微妙。采摘蘑菇的惊喜被打断了，之前被发现秘密的恼火出现了。当他意识到清洁工还知道有一片更大的蘑菇时，个人情感的崩溃就转眼变成了一种慷慨的冲动。他对着马路上的人群吼道说，想吃炸蘑菇吗？这边有好多蘑菇。于是所有人都找到了蘑菇，甚至想到用伞来装蘑菇回家。但是故事最后是所有人都食物中毒，在医院再会了。这是全书的第一个春天的故事，也就是全书的第一个小故事。当时的我还在期待一个诗意或者是童话般的轻盈结尾，这个结尾把我直接拉回了现实，有点心酸，但是又有点荒诞的好笑。不是因为食物中毒，是因为最后一句话是马可瓦尔多和阿玛蒂吉，就是那个清洁工，他们的病床挨得很近，他们怒目相视，突然觉得很有画面感。类似转折的故事还有很多，比如困在城市里的马可瓦尔多一直苦于没有假期，就像这个城市里所有底层的小人物被钉在这个灰尘缭绕、灼热不堪的水泥炉灶上。当一群奶牛在这个初夏的夜间，携带着青草的气息和田野的花香，带着铃铛的声音穿过城市，这个画面难道不是一道魔法吗？城市触摸不到他们，侵蚀不了他们，他们就好像随身带着另外一个世界，那里面有湿润的草地，有弥漫的山雾。你想象这样一群奶牛，他们穿过城市，在每一个生活在城市里的人的心里都留下了一道清凉的影子。只是当马可瓦尔多的儿子米凯利诺随着奶牛群离开，马可瓦尔多心中浮现了更多的向往。他想象儿子在大树下消磨时光，想象他在清凉的乡间敞开肚子吃黄油和奶酪，想象和现实的对比让他越来越感觉自己深陷在一口井中，井口的光线充满了诱惑，那是远方的一种浪漫的幸福。然而当米凯利诺回到家中，这种想象立刻就被打碎了。他在乡间得辛劳的工作，得挤奶、准备草料、收集粪便，完全没有时间去草地上享受乡间的风。而且由于没有劳动合同，工钱少得可怜，对于底层平民来说，哪怕是身在田园，田园牧歌仍然是一种奢侈。类似的，当马可瓦尔多从医院里救出一只实验兔子，还在幻想圣诞节吃兔肉的时候，却得知兔子身上可能携带可怕的病菌，最终兔子被抓回马可瓦尔多一家，被带回医院观察，还要接受一系列的疫苗实验。当马可瓦尔多探索城市周边，终于发现一条满是鱼的河流，却在捕鱼之后被告知上游有一家油漆厂，整条河充满了有毒物质。当盛夏来临，所有人都离开城市，马可瓦尔多终于可以一个人在城市里肆意穿行。然而就在他像蝴蝶一样沿着之字形路线在马路中间游走时，突然被电视台拉去采访，后来又当了电视节目的小工。当他扛着器材满广场跑时，他觉得那个自己这隐约看到了片刻的城市又被平日的城市取代了。在这些故事里，前半段的描写日常生活的细节是被仰视和放大的。当你随着他的文字逐渐飘飘然，以为自己可以轻盈地飞在空中时，故事来到末尾，你会突然感到腰间有一根绳子将你重新拉回地面。刚才的起飞是真的，逃离是真的，但被迫回归也是真的，而这种回归现实是不可抗拒的。虽然我们无法脱离沉重，不代表我们不能抵抗现实。大自然被寄予厚望，却又不断打破我们对远方的想象。这时城市中熟悉事物的陌生化描写就是另一个巧妙的出口。 在一个寒冷的冬天，马可瓦尔多的孩子们在一本童话书中读到了一个伐木工人去森林里打柴的故事。可是城市里哪有森林呢？那要不就找找看咯。几个孩子在城市里走啊走啊，一直走到高速公路旁边，在那里他们真的看到了森林。那是一片长着奇形怪状树木的茂密植物，这些树有着纤细的树干，或挺直或歪斜，树冠扁平而宽阔，形状和颜色都是最奇怪的。当有车经过时，车灯把它们照得通亮。树枝有牙膏型的、人脸型的、奶酪型的、手掌型的、剃须刀型的、酒瓶型的、奶牛型的、轮胎型的，上面布满了字母组成的单词叶片。没错，这些其实都是各式各样的广告牌，却被从来没有见过森林的孩子们当成了森林。在一个秋天的故事里，马可瓦尔多跟着一只猫漫游城市，流浪猫们有自己的世界，这个世界有自己的仪式和习俗，虽然镶嵌在城市里，却不是人人都有幸能见到。你必须要有猫的大小、猫的姿态和猫猫的领路人、领路猫。马可瓦尔多跟着一只猫一路冒险，来到了一座顽固猫咪的小花园。这里是猫王国的中心，是猫猫的秘密之岛。除了另类视角下的城市描写，生活的细节同样充满趣味。即便没有哪个故事有传统意义上的美好结局，但是细节仍然是可爱的，是有趣的。比如说，你知道马可瓦尔多眼中的夜晚是什么样的节奏吗？夜晚会持续20秒，然后是20秒的 Jinak。 在夜晚的那20秒钟的时间里，可以看到深浅不同的蓝色天空中飘着团团黝黑的云朵，可以看到金黄色镰刀形的星月被划了一道极细的光晕，然后还能看见星星。越是盯着它们看，那些小小的颗粒就越是稠密，甚至还有点刺眼，直至能看见银河那密密麻麻的光带。但是所有这一切都看得匆匆忙忙，目光所滞留的每处细节都是整体中的一部分，可看到细节又会失去整体。20秒钟很快就结束， Jinak 也会亮起来。没错， Jinak 就是马可瓦尔多一家对面屋顶上广告牌的字。广告牌一旦亮起，其他的东西都看不见了，月亮褪了色，星星也失去了光泽，天空变得均匀扁平。20秒之后又是20秒的夜晚。在另一个秋天的故事里，马可瓦尔多开始带饭上班，刚打开饭盒时，他有一种吃冷菜的悲伤，但又因为吃到熟悉的味道开心。可是一想到这些家里的争吵和负债，想到这是昨天的剩菜，就又不开心了。但等到快吃完，他又重新饱含了热情和虔诚，吃完了还想吃怎么办呢？马可瓦尔多去了一个酒馆，让人给他倒上一杯满到杯子边缘的酒或是一杯咖啡，小口小口的饮，然后看看玻璃橱窗里的糕点，看看一盒一盒的糖果和果仁糖饼，对自己说我不想吃，我不想吃，然后又看了一会儿桌上足球赛，对自己说自己只是在消磨时间，不是在抑制食欲。夜晚的广告牌和工作日的午餐都是日常生活中很小很小的事情，但是在马可瓦尔多的世界里，这一切都充满了趣味。当然这是对于我们读者而言的，对于马可瓦尔多一家而言，这个世界一如现实世界是复杂的，是多层次多面向的。在饭盒的故事里，马可瓦尔多私下和富人家的小少爷交换午餐，被女管家发现，饭盒也摔坏了。在广告牌的故事里，孩子们天真的询问月亮是哪个公司放在天上的呢？这是一个太过熟悉的世界，可以和我们所处的世界有诸多对应之处。马可瓦尔多也是一个熟悉亲切的角色，他不喜欢上班，但总是被主任呼来喝去，不喜欢逼仄的生活环境，却不得不和一大家子人生活在地下室。他没有什么大灾大难，却永远失败落魄，因为这就是边缘人群的常态。与众不同的就是马可瓦尔多那双不适合城市生活的眼睛，他是一个不那么浪漫的城市漫游者和观察家，与本雅明所谓的弗拉纳有相似之处，却也不尽相同。他们都是现代都市的产物，也是现代都市的对抗者，但相比弗拉纳赫的疏离，马可瓦尔多更多的被城市浪潮裹挟， 而这并不是他主动选择的结果。在马可·瓦尔多逛超市这个小故事里，所有人都被消费主义驱使，结束了一天的工作，所有人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消费。虽然马可·瓦尔多没有多少钱，但是看看总是可以的。进了超市，一家六口人每人都推了一辆推车，加入购物大军，享受那种把商品放进推车的愉悦。直到超市还有15分钟关门，一家人又慌手慌脚把商品一一放回原位，或者是到处乱放。可惜一边放一边又想拿，在超市这样一个场景下，每个人都陷入疯狂。直到戏剧性的结尾，他们越走越高，越走越高，走到城市的上空，在脚下城市光芒四射，这些光来自一扇扇窗户，来自一块块霓虹灯招牌，来自一道道电车天线的电光闪现，来自广播电台天线的红色小灯，各类符号的叠加呈现了一个标准的城市画像。站在城市的上空，仿佛有那么一瞬间可能的脱离，而推车里的商品却又无时无刻不在提醒人与城市之间的关联。最后，马可·瓦尔多一家把商品倒进了吊车的铁嘴巴里，这个故事就这样结束了。没有要跟你讲什么道理，马可·瓦尔多一家的生活也没有什么改变，他们还是会回到阁楼继续吵吵闹闹。但是我们知道，马可·瓦尔多的眼睛仍然会寻找城市缝隙里的光亮。这是一本完全展现了卡尔维诺在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里所讨论的轻易的小书。他一直致力于减少沉重感，人的沉重感，天体的沉重感，城市的沉重感，当然从写作的角度来说，也在减少故事和语言的沉重感。也因此这是一本非常好读的书，但也可以想见这是一本非常非常难写的书，因为举重若轻实在是世界上很难很难的事情。在本期节目的结尾，和大家分享一下前面提到的夜晚和广告牌故事的后续。广告牌抢占了夜晚，那么米利凯诺的弹弓就可以把夜晚夺回来，哪怕只是暂时的。就这样，每当 JNAC 亮起来时，马可·瓦尔多的星星就和地球上的商业广告混在了一起。伊索丽娜把自己的叹气化成了轻声吟唱时的急促呼吸，而阁楼里的姑娘就这样消失在那圈耀眼而冰冷的光环里。光环隐去了他对费奥尔达里基飞吻的回应，那可是他鼓足勇气才用手指尖送出去的。菲利佩托和米凯利诺把拳头举在脸前，做出飞机上机关枪的模样，他们对准那20秒以后就会熄灭的闪亮字迹哒哒哒哒地扫射起来。你看见没，爸爸？我只用一发扫射就把那灯打灭了，菲利佩托说。但是没了霓虹灯，他对战争的狂热也已消失殆尽，眼里充斥着睡意。那感情好，父亲失口说出，最好能打得粉碎，我就能让你们看看狮子星座、双子星座了。狮子星座，米凯利诺突然来了兴趣。等一下，他想到一个主意。他拿起一把弹弓，从口袋里掏出身上经常装着的小石子，安在弹弓上，并使出全力对准 JNAC 弹出一发石子。只听见一连串散乱的石子落在对面屋顶的屋瓦上，落在屋檐的金属板上，一扇被击中的窗户玻璃叮咚作响，一块石头敲打在底下的车灯槽里，咣当响了一声。街上也响起一个声音，下石头了，楼上怎么搞的，混蛋呢？但那闪耀的字迹恰巧就在石头射过去的时候灭掉，因为它该亮的20秒钟到头了。于是顶楼上所有人都默默数了起来，1、2、3、10、11，一直到20。他们数到第19秒时都屏住了气，数出第20秒，还数了第21、22秒。他们担心是不是数得太快了，但是没有，什么都没有。JNAC并没有再次亮起， 仍是漆黑一片，很难识得清楚。在它的支撑架上缠作一团，好似葡萄藤架上的葡萄。所有人都大叫了一声，他们头顶上升起了天穹，布满了无边无际的星斗。马可瓦尔多很想给米凯利诺后脑勺一巴掌，手都抬起来了，却又停住了。他感到自己就像是被投射在了宇宙之中，现在统治着屋顶那个高度的黑暗，就像一面幽深的屏障，把下面的世界排除在外。在底下，象形文字般的黄色、绿色和红色霓虹灯仍在继续旋转，红绿灯眨着眼睛，空荡荡的有轨电车打着灯行驶着，看不见的汽车推着车灯的光锥前行。从这下面的世界中升上来的只是一团弥漫的灵光，像烟雾一样模糊不清。抬起眼睛的时候，再也不会感到强光刺眼了，眼前展开了一片宇宙的全景，星宿在天空的深处不断放大着，苍穹之中处处都在旋转着，整个天空就好像一个球体，囊括了一切，然而却没有任何界限能够容纳得了它。在星空这纱帐之中，只有一片稀薄之处，仿佛一道缺口似的，朝着金星打开，好让它独自跃到地球的轮廓之上。而金星那刺人的静止光亮，爆炸般的聚集在一点之上。星月悬在这片天空中，并没有炫耀那抽象的半月形容貌，而是展现出一个不透明球体的自然风貌。它因地球的遮挡，只是被太阳的光斜照着。可尽管是这样，它仍保留着，就像只能在初夏的某些深夜才能看到的那样，暖暖的色调。月亮在那里被切成了暗部和明部。马可瓦尔多看着那明暗之间似海岸一般的窄窄切线，不由得体尝到一种怀念。他怀念能到达一片海滩，那里在夜间也能奇迹般的阳光灿烂。当然，这个故事仍然有一个又戏剧又现实的结尾，想知道的话可以去读一读这本书。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祝各位快乐勇敢。